们上次停在了33节，啊，我们先这次从34节，然后查到15章的上半段，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为这圣经，也为基督的救恩，是吧？若没有基督，我们就无法回到神的家，和您建立爱的关系。若没有这圣经，我们就没有每天的粮食，我们就不能够越来越深地认识您，认识自己。求您的圣灵下午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您的话语，也愿意按照您的话语行，让我们不但愿意，我们更一点一点成为是这样的人，是吧？我们是光是盐，因为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显大，是吧？谢谢您赐给我们那种子，也让它一天一天的发芽长大。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14章的前半段哈，我们是有三个故事，一个是希律王，因为面子他杀了约翰，第二个呢就是五饼二鱼，第三个就是海面行走，我们已经分享完了。那今天开始呢，我们是进到34节，我们先从34节呢读到20节啊，15章的20节，就14章的34节开始往下。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散布那遗传？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自杀。”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责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说啊，他说这百姓用嘴唇硬，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讲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的说义，拜我也是王。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并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上一次的这个故事呢，是5000人吃饱和海面行走。我们上次知道呢，耶稣在那个场景里教导了我们关乎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他并不是来让我们肉体吃饼得饱，在约翰福音6章讲得很清楚。那他要的是给我们救恩呐，就是属灵的粮食。然后呢，他在人们吃了一次以后，他也知道人们会再去找他，他就在海面行走，让人们找不到那脚踪啊。 然后就到了对岸，这是一个故事的场景的背景啊。那属灵的含义我们上次都有分享，就是当我们实际的坚定的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那当我们是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鬼怪哈。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时刻在我们这里，因为并不是彼得让主来的，是主在山上祷告的时候看见他们摇橹甚苦，自己过去的。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的时候，我们要坚定的相信啊，主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从来没有舍弃我们。我们当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是主，是主啊，就不是鬼怪。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这次他们看见的是鬼怪啊。那在主复活了之后，他们也在打鱼。这个时候呢，主到海边上去找他们哈、啊。那个时候呢，约翰就认出来啊，说是主啊，是主。所以门徒是在成长的，所以我们也是在成长。那一次，按道理他们也不应该相信是主嘛，对吧？主嘛，这已经死了嘛，对吧？也更不应该相信是主，对吧？这个时候主无非是在祷告，在山上，对吧？只是他们不觉得，这时候怎么可能看见是主呢？那次他们怎么就知道是主呢？就是他们在成长。所以大家知道呢，成长是靠每天吃粮的。你天天跟主在一起呢，你自然就会长大啊。那你长大了以后有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你在苦难里呢，在悲观中呢，在不可能的环境里，因为他们在那打鱼其实是很失望的，就是因为知道主死了，他们就回加利利去打鱼去了。就像我们说，哎呀不行，那就干嘛呢，各散了吧，散了，各该干啥干啥去啊，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们认出来是主啊，认出来是主。对，这是他，我们就不分享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很美好的，这里说是个鬼怪啊，那里说是主，是他们的信心在增加。我们今天的主要我们要看这个十五章的两个故事的对比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一个啊，第二个故事等会我们来读啊，就是迦南的妇人。所以你会看见主的这个记载啊，它都很有意思，它都是让我们对比着来看信心的啊。那有信心大的，有信心小的，有不信的，有信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呢，是他们已经渡到了海对面去，就是加利利湖的对面啊。格尼撒勒依然属于犹大地啊，依然属于那个以色列地，它不是犹大，它在北面。那在第二个故事呢，那个耶稣跟迦南妇人那个故事呢，他就已经退到了外邦地，所以是个迦南的妇人。二十一节讲到是推罗西顿啊，这个是一个场景的背景。那时间上呢，就在他，因为马太福音是时间的顺序，就在他做完这五饼二鱼到了海对面之后啊，那他继续在干什么呢？他继续在医病人。为什么会继续医病人呢？就是因为所有的人听说他去了以后呢，三十四个就十四章最后两节，最后三节告诉我们，就他到了那里一被认出来啊，所有人就都到他身边来要得医治。那我们看见呢，圣灵并没有在这里记载他医治的详情，他只是把这个背景讲了。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啊，他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跟法利赛人这个对话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生的，是在一个身边不断的有病人被医好的场景下发生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同样的场景呢，也应用在了迦南妇人身上。所以法利赛人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见的是外表啊，他看见的是他们认为对的那个律法，他完全没有看见恩典和爱啊。那他为什么没有看见？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中间有一番很有意思的对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就是关于这个孝不孝敬父母这么一番对话啊。然后呢，对话的起因呢，是因为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啊，说他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啊。这件呢，我们先稍微岔开来讲一点啊，这里并不是耶稣并不是说呢，我们的卫生习惯不要不需要的啊，就并我们今天不能拿着这个跟小孩子说你吃饭可以不用洗手啊，神说了这个入口的不脏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法利赛人他在这里讲的，他是把这个摆在了神的道之上啊，这个是他们看为生命的道，就是哎，你怎么 门徒吃饭不洗手。如果你把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质疑或者定罪吧，摆在一大堆的病人在被医好的环境里，你就觉得比较突兀了。你稍微，你像看电影一样啊，假设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我们就像看耶稣正在做什么呢？很多很多的病人来了，因为他一到那里呢，四里八乡的人就都来了。大家想一想，耶稣为什么一到一个地方就来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旅行的。比方说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行神迹的时候，在加利利的人他不可能跑到那里去就医。但是如果我一到这个附近，那我500米或者1公里以外村子里的就肯定来了，对吧？就这个非常好理解，对吧？都说哎，耶稣来了，对，你赶紧把这个什么什么病人抬过去。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的本意是去传道的，但是事实上呢，他绝大部分时间呢是被这个医病的人围住的啊，以至于他可能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所以玛利亚和他的弟弟们都说他疯狂了，就不吃饭了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场景下呢，法利赛人他会问出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第一件事啊。如果是你，你怎么会想到他吃饭不洗手呢？你看见的是摊子站起来，瞎子看见了，大麻风得医治，肯定就这些事儿嘛，对吧？他没有讲开哈，摸着他的衣裳穗子啊，一摸着的人都好了，人可能就像雪落的妇人一样，对，他好了，他会不讲吗？他不可能不讲，他肯定高声赞美神，对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是个雪落的妇人，他好了，他至少回去跟他的亲人大声地说，哎呀，我好了，我12年在医生手里把我养家的全都又花光了，我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就好，这是一个核心的谈话内容。大家能体会这个场景啊？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在这讲到，讲着讲着呢，突然有一个这个看不见的，完全看不见的瞎子进来了啊，然后边上主也来了，然后主医好他了，你觉得我们话题会在什么？很简单，就是那个摊子站起来，那个，这是非常自然的。那什么样的状态下你会说你吃饭没洗手的？是他根本就不觉得得医治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这个很悲哀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作为神的仆人啊，法利赛人其实都是神的仆人啊，他丝毫没有神怜悯的心呢，就他不在乎，对吧？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16届教会啊 ，Harold 长老或者 Eric 长老，他都在这讲道，这时候进来一个特别有需要的姊妹或弟兄，他痛哭流涕啊，他巨大的心理负担啊，这时候 Harold 会说：“你怎么吃饭不洗手呢？”会不会这么讲？不会的，他一定看见的是他灵里的需要，对不对？而不是他吃饭洗手没有洗手这样，就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像你的孩子今天进来，他手是很脏，但是呢，你发现呢，他一瘸一拐的，然后你会说吃东西要洗手，你会跟他说这个话吗？你不会在乎他洗没洗手去抓那东西，你说你脚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瘸着？很正常吧？是不是很正常？这是个非常正常的思维法。我说正常啊，是你求问良心的。所以神给了我们光啊，这个光是刻在我们的心板里的，这就是我们的良心。就你稍微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应该关心什么，你应该思考什么。如果你不愿意问自己良心，你就问一下，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儿子怎么办？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妈妈，你会怎么想？你说你怎么吃饭不洗手呢？就是他腿都瘸了，你说你怎么吃饭不洗手呢？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题啊，就跟那个约翰福音5章那个褥子，拿着褥子走的那个摊子哈，那摊子好了以后，那个法利赛人见到他们的对话的话题是什么？哎，你怎么拿着褥子走呢？ 这个人贪了38年，全城的人都认识他，全城的人都认识，法利赛人不可能不认识。然后他突然站起来，然后你说你怎么拿褥子？你看，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场景啊。这个场景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人。什么种人？就不是神种的种子，他只不过徒有宗教的外表。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看人的外表，也不是看一个宗教，我们首先要看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你只要问良心就是。你走进教会啊，那还有长老不问你，你到底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难处啊？他问你，你吃饭洗不洗手啊？这个是有问题的。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呢，他们不但把吃饭洗手这件事情提出来，他把它放到了教义的高度。什么教义的高度呢？就是犯古人的遗传哈，因为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就是呢，他如果简简单单只是看不见那个神的爱哈，医治的良善哈，这还可以只是说他是个心硬的人。心硬的以色列人也是有的，在心硬的基础上，你再往前走一步啊，就危险的多了。这一步就是什么呢？就宗教化，就自以为意了。就法利赛人啊，就比方说呢，我们看见了，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心里犯嘀咕，哎，他怎么吃饭不洗手呢？但是呢，我会说，也许你看到他医好那么多病人，也许这事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在你里面啊，你会两个声音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常常会有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脑子里啊，它会有三个区域。那一个区域呢，是你确定知道对的；一个区域呢，你是确定知道不对的，有些事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区域，你是糊涂的。啊，刚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超过90%的内容是在那个第三个区域里，就是我是糊涂的。糊涂不要紧，糊涂就意味着呢，你说我不懂，我不知道，对吧？比方说呢，我一直接受的教导是什么呢？吃饭要洗手，是吧？我看见耶稣一直在医病人，医好了，好，就到吃饭时候了，门徒们就吃了。这时候我想，不对呀，他不是主吗？那他怎么不教导门徒去洗手呢？这时候我马上有个声音，那他肯定是主啊，他医好这么多病人啊，他一定是我所寻求的，那是不是我的这个怀疑是不对的呢？我这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我继续看嘛，我观察嘛，我等嘛，我不会跳出来去指责他。我来告诉大家，跳出来指责他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已经把这个行为啊放在我脑子里的哪一个区域里啊，一定不对，阿门，对不对？比方说呢，我今天见到一个从中国来的弟兄，我说咱们呢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在我们传统教导里，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啊。我说呢，其实我们是生下来生在罪中的，最初性本善的只有一个，就是亚当，从他以后呢都性本恶的。然后他马上说，你这不对，你肯定错了啊，对，你怎么废了古人的教导呢？你这废了古人的遗传，这不对，你这卖国。他如果他把这样东西啊放到一个区域里，哎，也可能对哈，因为我这辈子活到几十岁，发现好像我的这个理论解释不如你的解释更靠谱啊。我这辈子看见的大部分都是坏，我安静下来一看，自己好像也不咋地啊。也许你是对的，我可能没想过，但是这个跟我以前的教导很冲突，我得琢磨琢磨。反正我一开始不信你，这个没关系，对不对？这个没关系，这个算你放在了第三个区域，我糊涂。我糊涂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接受教导不对嘛，我一心接受教导吃饭要洗手，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从神来的，一定要做的啊，不做你就是背逆神的。我把它摆到了特别高的高度，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把一些传统教导也摆到很高的高度啊，那高到一个程度，那就是生命一样，觉得一定对，不可能错的。 把我们带到地狱里去的全是这种教导，就是你认为一定不可能错的教导。所以当你从圣经里读到，或者从一些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呢，就是你的灵啊，你的心已经摸到了，摸到什么呢？摸到他的爱了，你知道他这个是从神来的啊，但是呢他说的话呢，哎，好像又跟你的认知有冲突，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把它放到待定去。你说我再观察观察，我还要读，完了呢你自己跟神祷告，你说主啊，我很糊涂，我受了一辈子教育都是人之初性本善，冷不丁来一个说我生就生在罪中，太颠覆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哪个是对的？这是科学的态度，这不是一个洗脑的态度，大家理解了哈。但是呢法利赛人在这里他们做的措施，他这个角度问题出在哪？他说这一定不对，我们死在什么上面？我们死在这一定不对上。就是呢你可以心刚硬，你可以怀疑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啊，他也做了很多的好事，最后他走了以后呢又来了几个假弟兄，最后呢又把这个哥林多人呢带到一个又歪了的地步，甚至呢他们鼓动哥林多人啊去怀疑保罗啊，就是故意笼络他们心的，以至于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啊不得不说我也是使徒啊，对，我也是这个什么什么，我是便雅悯人啊，他讲了很多的这个，然后他说他受多少次受鞭打，说啊是这个有危险啊。为什么那些人会这么说？就是因为他们想使得哥林多人啊怀疑保罗话语的可靠性，所以他说呢保罗有可能故意做好事来笼络你的心。就算如此，我要告诉大家，就算如此，你也要把它放到一个待定的区域。真理啊，它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不要轻易的把一些从神而来的话放到一定不对的区域去。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比方说姊妹盖头啊，类似这种话哈、啊，一把就推到这个肯定不对，这是历史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可以说呢我不懂，我糊涂，我自己的见证是这个对我的受益非常非常大。我并不是说我一来到十六届教会长老们讲的我都觉得阿闷啊，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来了以后呢我很多的内容是放在待定区的，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啊，我自己在读经啊，我自己在看见证啊，不是他们的见证，是其他的啊，每一次都是证明了我错了，他们对了，就他把圣经的话讲出来跟我的认知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常常会碰到的事情。每个人都捧到一本圣经，每个人也都站在教会的名义之下，每个人都是以神的名义来服侍人，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尤其是吃饭洗手，你觉得是铁定对的事情啊？怎么办？先不要下结论，神一定会告诉你，你回去求他。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活的？我们经历他就知道他是活的。你说主啊，这个真理我真的不明白，求你告诉我。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终归有一天你会明白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啊。所以以前常有人举这个例子啊，就在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南方和北方全是信神的，全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得胜，这时候怎么办呢？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你说主啊求你让我站在你这边。今天两个传道人跟我说，一个说左一个说右，一个说应该盖头，一个说不应该盖头，一个说应该姊妹讲道，一个说不应该姊妹讲道啊，一个说这种说法是偏的啊，一个说这种说法是对的，我怎么知道？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站在你这边， 就是这样一样的。法利赛人当时，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场景先推在大家面前啊？大家不要小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我们今天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对的，彼得他们是很尊敬法利赛人的，因为他们外表看是无可指摘的。保罗曾经就是个法利赛人嘛，以前的扫罗，对不对？无可指摘的，他自己讲的，他在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那如果碰到这样的，你怎么办？跟你所认知的有冲突怎么办？你去求助，他一定会告诉你。而且这样的关系哈，如此之重要，就是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中呢，你若不是在你极大的需要里去抓住他呢，你就很难跟他建立爱的关系。这个极大的需要呢，可以是属地的，比方说婚姻的关系啊，生意的关系，你跟父母的，跟孩子的，你钱财上的负担，这个完全可以。因为你这样的事情会带来你邻里极大的压力，极大的低落啊。当你邻里有需要的时候，无论这个源头是什么，可以是地上的需要，也可以是什么，我属灵的需要。什么属灵的需要？我到底要不要吃饭洗手啊？这就是属灵的需要。对，我到底这个话，这个牧师这么讲，那个牧师那么讲，我怎么办呢？到底谁说的对呀？那没准哪一天啊，什么圣经都给改了，今天这个圣经译本越来越多，很正常的。今天你去某一个教，他有自己的圣经的。以前我去传福音的时候，进一个弟一个朋友啊，不是弟兄啊，那传福音传，哎，我信，我们家原来就有一本圣经啊，这个是以前的房东留下来的，咚咚咚，他进去一拿，一看，摩门教圣经啊，对，圣经是圣经啊，上面写老大字圣经啊，对，啊，所以我们不，这不是我们要去看的啊，不是我们要去看的，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主，他是活的，他真是活的。然后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的？你在一切需要里你找他，这个需要可以是属地的，可以是属灵的。我属灵也可以很痛苦的，对吧？我听了三个五个牧师讲，每个人讲一套我就晕了，我很难受啊，这个痛苦我是经历过的，很难受啊，怎么办？我说主啊，这是你的应许，对不对？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你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这话我都记得的，你总得告诉我，否则你就是假的。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所以全世界啊，没有哪一个宗教能做到让你和你的主建立直接的关系，包括基督教。所以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任何其他的宗教当中都有层级的，一旦有层级，你看见的就是人，看见人就苦了。告诉你啊，你再好的人你都不能100%相信他。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包括 Harold， 你不能100%相信他，因为他只是人，他能够呢活出基督的一点点。所以保罗就要向着标杆直跑啊，如果保罗跑了100米呢， Harold 可能跑了10米或者1米啊，那我们可能跑了几厘米啊，但是呢，哎，只要一点点光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属撒旦的，是属撒旦，就全是黑的，全是黑的里面呢，你只要有一点光就足够了啊。这个光无论大小啊，就全黑，因为它是全黑的，所以你只要里面有一点光呢，你多少就能照一点人，照你身边那一点就够了啊，你就在做主公了。但是前提是你那真的是光哦，是光是盐哦。所以前提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对不对？大家有注意吗？所以神是在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那光。然后他怎么改变我们呢？他自己来。有哪一个孩子不是爸妈自己带的啊？你有哪个孩子说，哎，我的孩子全是我老大带的？不会吧，不都是你们带的吗？ 不都是你去教导他，你去喂养他吗？神也是一样，他没有中间阶层的，当中没有个大和尚啊，没有个大法师说你信我就好了，到我这里来，我替你到上帝那去。你听到这你就一脚把他踹开，你自己到主那去，你抓住他的应许，然后你去求，你有属地的需要你去求，你有属天的需要你也去求，然后你什么时候你知道你得着了呢？你求完以后你平安了，从主而来出人意料的平安呐、啊。这就是你知道他答应你，所以你会看见呢，得着主的人啊，他并不是说他环境改变了他才平安。什么叫环境改变？就是他可能还是在苦难里，而是呢他祷告了以后他平安了，环境还在，这是真得着主的。那个其实得着有没有得着还不太清楚的呢，就是只要环境没变呢，他还是很愁苦。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不要去看环境，你说主啊，我要先得到你，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要得到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耶稣他在跟法利赛人的这个交通里啊，他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我们不要去看人。所以这里的人的遗传呢，无论他多么强大，你都不要去听。然后呢，你紧跟着他往下看啊，耶稣用一个反问哈，他回了法利赛人，他用什么反问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啊？”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就在讲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人的概念。我们都知道遗传这个词是谁说的呢？是法利赛人说的。耶稣很有意思，耶稣讲道啊，从来都是用现实的例子来讲的啊。这个跟我们教育孩子是一样的，孩子呢今天过马路的时候他在踢球，这时候你就跟他讲一课，过马路要小心，怎么看车，这么一课，对不对？所以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不是在其他场合讲，他在这个场合讲遗传。那遗传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遗传就是什么？你是谁？阿们。遗传是什么？你是你父母的孩子就是遗传了。我的孩子是我生的，他是我的孩子，我是谁，我是怎样，他就是怎样，这叫遗传嘛，对吧？就是我把我就像我们出去一看就说，哎，一看这就是艾米丽家孩子，因为什么？长得像，这叫遗传。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呢，你们的遗传很有意思啊。你们的遗传就是什么呢？就是十三节说的，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啊，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就是你们的遗传。这就是回到十三章的那个比喻，什么麦子和稗子，这就是你们的遗传。看见了吗？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最初的那个根，耶稣在讲他是稗子。他说你们因着你们的遗传，这栽种的物啊不是天父栽种的，他说不是我们的啊，神分得很清楚啊，除非呢你谦卑的接受这救恩啊，你悔改。他说你们因着你们的遗传啊犯神的诫命。什么诫命呢？就是你说只要啊把你要给父母养老的供应呢捐给教会了，你就可以不给父母养老。这个大家冷不丁一听啊，好像觉得挺不可理解的，怎么可能这样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啊，尤其在读耶稣时代的一些法利赛人的这个说辞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离自己挺远的，啊，不太现实啊，怎么可能走到这个地步呢？我来告诉大家，这是因为当人在宗教里啊，在自以为意的教义里一直往下走，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反复的告诉大家要警醒自以为意啊？所以耶稣在后面说，你们要警惕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有一次他在船上，对不对？ 耶稣对任何的罪人啊，态度都是很平和的，很有爱的，哪怕是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这是我们都能做见证的。但他对法利赛人啊，他从来都是比较严厉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法利赛人他有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不停的会立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呢都是他在罪里面呢他其实想要做的事。比方说这样的规则，什么规则呢？我只要给了教会了，我只要给了犹太会堂了，我爸妈的钱就可以不给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奉献给上帝了嘛，上帝会供应我父母的嘛，他会找出一堆的理由。我要告诉大家啊，所以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去和一个持有很奇怪的这个教义的这个牧者去争论啊，你争不过他。因为什么？他一定会端出圣经把你驳倒的，你一定说不过他的。但你总觉得不对，就是这个状态。你这个不对是从良心里出来的，不是从教义里出来的。从教义里出来，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他一定能找到理由的，一定能找到理由。因为他并不是说我没出钱呢，我出了钱，对不对？比方说呢，你告诉我十一奉献，我现在奉献了十分之二，我多出来的十分之一呢，我是准备给我爸妈的，现在我给了你们了，所以我爸妈可以不养。大家都觉得，哎，对呀，有点道理吧？他本来不需要给十分之二的。大家能听出来这当中的问题来了吗？他全部是在列出来的规则，我能做到。列出来的规则我能做到，他根本不想，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愿意吗？我是愿意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呢？我奉献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二，我是强迫的呢吗？我拿一头羊来献赎罪祭，难道不是因为我真的感觉我受罪的捆绑，我很痛苦吗？大家来想一想，如果你是在犹太人里面，你去献那赎罪祭的时候，你有两个心态，一个是什么？上帝告诉我要做，我做到了，做完了以后该吃吃该喝喝。还有一个什么？我错了，我做错了，我感谢神怜悯我，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赦免我的罪。所以一个人牵着一头羊来到祭司面前，他有两个心态的，一个是自以为意的骄傲，我有羊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一头羊就解决了吗？我十头羊都有。还有一个什么呢？忧伤痛悔的心，我错了，是我做错了，感谢主能让我用一只羊就解决我这么大的罪。这是本质的区别，前面一个是败子，后面一个是麦子，前面一个是人的遗传，后面一个是神的遗传。理解耶稣在说什么了，弟兄姊妹？耶稣在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而不再说我做了什么样的事。今天你可以做一百样表面特别光鲜的事，你天天吃饭洗手啊，你别人开出来的条件你一样的每样都能做到啊。如果今天的社会是鼓励大家环保的，那你很环保，你天天骑自行车上班啊，我估计在耶稣时代是没有这种不是义的，环保成为人的义是很近的事情，没错吧？我没有说这个不好啊，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词，我没有说吃饭洗手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会突然增加他的骄傲，然后呢他唯独一件事情不做，就是什么？就是来到主面前承认他的罪与不义，他不做的。所以他没有爱。为什么临前十三章啊要讲神的爱啊？他讲到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能说万人的方言啊，然后他能也行神迹，但是他却没有爱，就如响的锣鸣的拔一样啊，没有意义。就是你做这一切事情 在神的国里没有任何益处。今天某一个很大需要的弟兄或姊妹走进教会，他特别需要什么？他特别需要帮助，他特别需要从神来的怜悯和爱。他不认识神，他知道神的家呢就是教会，他进来。这个时候呢，假设 Harold 长老过去跟他讲一通神的道理，用什么态度呢？用法利赛人的态度，指责他，定他罪，完全也不爱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我做得到啊，这些事都是我能做到的呀。你看你，你为什么这个搞得那么糟糕啊？谁让你这个做生意骗人？你看破产了吧？没有意义。耶稣不是这么对行淫的妇人说话的。若他这么对行淫的妇人说话，他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要说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法利赛人。他是施恩典行怜悯的神。所以在这里啊，他说你们的遗传是指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把什么端到台前来？把一个律法，而且呢这个律法是他们一直行了以后啊，他们觉得这样事情一定对的，然后世世代代往下啊，就再没有人怀疑了。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经历的事，非常多经历的事情。我们今天啊，指导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都有一套我们自以为义的标准的。真的，我以前不常举这种有意思的例子吗？对吧？有的朋友肯定会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就是个标准。这个标准就会带出行为，我的行为就构成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其实是这十个字带出来的。我人生的哪一面呢？就是在我碰到有人要欺负我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这十个字决定的，没错吧？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这就很颠覆了，这就很颠覆了。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说什么？你的遗传，你指着耶稣说你的遗传啊，我的遗传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所以我们来到父面前，来到主面前，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乎我们明白了多少主的话。我说主啊，这个太颠覆了，但是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当我从里面真的认识到这是对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开始变了啊。当我最初信主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个见证。我有一句话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做好事左手不让右手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越来越让我骄傲吗？对不对？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对吧？这个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能理解。但是呢，我跟主说，我主啊，你明白，我不明白，但是呢，哎，我就先待定，我要先看啊，我看看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啊。不用很久，半年一年，你就很快知道又他对了，你错了。然后你每次都这样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成为是那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是相信主的人。否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把耶稣把神的话摆在实验台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态度。为什么很危险？就其实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决定了，决定是什么？有些的点是不能碰的。假设今天有个人跟你说，耶稣是告诉你，你信就得救了，你坚决不同意，怎么可能呢？那这个不可以，那信一下就得救了，不可以的。好，你在这一点上，你就把耶稣踢出去了。但整本圣经的新约，他都讲这个道理。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法利赛人离我们很近，非常近。我只要抓住一点我认为绝对对的，然后在这个点上我把它用圣经包装一下，我就是个法利赛人。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 一切的异端都是这么来的。我抓住一点，我认为一定对的，啊，就好像我忘了是摩门还是耶和华见证人，就那个十四万四千人那个点啊，好，这被他解得来，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最后不有个十四万四千人嘛，啊，解得来什么？全地到最后只有十四万四千人能得救，哎，好紧张的，你在那里面好紧张，为什么他们传道那么疯狂啊？啊，就是我那天去商场的时候，往那一坐。啊，我休息一下啊。太太在买东西，就一人跟我搭讪啊，用英文搭讪啊，一个白人啊，很少啊，就是说了半天，掏出一张纸来，耶华见证人，对，好卖力的，真的，一直跟我讲啊，说今天的世界很败坏，怎么都败坏，哎，我觉得对哈，是挺败坏的，我说是，但我觉得不太对，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心啊。很定罪啊，为什么呢？因为坐条商场的椅子一条椅子嘛，对吧？这三个人坐嘛，他跟我说的呢，他旁边那个人就走了，大家能理解吧？我一排三个人啊，那个人本来在休息，实在听不下去了，因为来商场嘛，都过节，都来买东西嘛，啊，然后你说的买东西都是很败坏的人啊，啊，都是这个属地的，这都是什么这个，就差没说要下地狱的啊，人家实在受不了啊，大过节的你说人下地狱啊，所以不休息了就走了啊，啊，但他说的对象是我啊，他就一直想跟我说，啊，我想说的点呢，就他真的很卖力，是因为他真的很相信什么呢？只有十四万四千人得救，他再不努力就不得救了。我来告诉大家，这会死人的。为什么会死人？就相信这样事情的人会不得救的。为什么我今天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事？太重要了。在乎的不在乎我信多少，信心大小，在乎我信什么，信的对不对，对吧？就是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孩子说，你妈跟你胡说的，你上街上可以踢球的，我经常在街上踢球的，然后他踢了两脚，你孩子真信了，结果是什么？他会死的。所以今天大家理解为什么长老们啊那么大年纪一趟一趟的要讲这些道理啊，他怕大家心差二了，信到你圣诞节买个东西没准下地狱了，完全可能的。大家不要觉得这样事情离我们很远，他敢把这事拿出来，你吃饭不洗手，他是说什么？你吃饭不洗手就不是从神来的，这是法利赛人敢站出来。如果他认为吃饭不洗手就是跟我们的一个卫生的这么一点事儿，你觉得他会那么大张旗鼓吗？你可以想想，他们是戴着高帽子，身上有学者光环的，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耶稣在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一站出来要定耶稣的罪，他不拿出点正儿八经能拍在桌子上的证据，他敢说吗？他不敢说。就像我今天要告诉你孩子在街上可以踢球，我不掏出点证据来，你孩子肯定笑话我。他把吃饭洗手这件事情在整个当时的认知，他就跟当时那个摩西律法里那些卫生条例是一样的，他已经上升到一个悖逆神的高度，就跟安息日治病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一样会掉进这个坑里的，所以神特别恩待我们，是让我们里面有良心的。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这个良心的光啊，是带着我们到神那里去最大最大的动力的。一个人的良心若被烙铁烙惯了啊，就很危险了。然后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圣灵就替代了良心。为什么会替代呢？因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其实也被玷污了，它不是100%都对的，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错误的指导的。但是当我们圣灵进来了以后，你一定要像以前倾听良心那样倾听里面圣灵的声音， 这是你最终的依靠，也是你最好的伙伴。啊，昨天有一首圣诗我很感动，我们昨天是聚会的时候，叫 Be thou my vision 啊，就是成为我的意象，就是那个 True 弟兄说是苏格兰的那个圣诗，它里面有一句词啊写得特别好，他说你是我的父啊，我是你真的儿子。哎呀，是很感动，很感动。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父呢？若不是里面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是我的父啊，我是你真儿子。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若不是里面告诉他，他写了干嘛？这首圣诗又不赚钱，又不是发专辑，然后呢全世界发行量几千万张，又不是这样的。他是发自内心，他想唱给他的父听啊。所以我们的主啊，他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他特别的柔和，就是他并不是说他在一个两千年前的时候他把这些事情演了一遍以后他就走了，他的灵啊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跟圣灵的相交啊极其极其重要。撒旦也很坏，他总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啊替掉我们跟圣灵真实的那个相交。什么似是而非呢？有的他可以把圣灵踢到一边去，说你做就好了啊，你做到了这些神的话就对了。还有的说呢，圣灵就是那个里面很热的感觉啊，像一团火一样啊，就是呢你好像能够突然之间说方言的那个感觉，都不是。最好的体会是什么？你原来怎么跟良心对话，现在就怎么跟圣灵对话；你原来怎么被良心带领，现在就怎么被圣灵带领。你良心的有没有一团火一样的感觉？没有的，它只是你里面的轻轻的声音，轻轻的声音。听我们里面轻轻的声音，那是从神来的，你就知道它是活的。所以在这里啊，上帝为什么用咒骂父母就必治死他，你们当孝敬父母。神很有意思，哎，神在这里用了一个又是要去唤醒他们良心声音的方法。我们在这地上啊，最终啊，我们良心最终的那道防线是什么呢？就是亲情，就是亲情啊。你可以去为了赚钱骗人啊，你可以去做一切其他的事，但是呢你不能骂你的父母，你不能动手打他，因为你知道这样不对。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呢，那说明良心的声音在他里面已经没有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在干什么呢？他在救这些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没有得救，所以他用良心的声音去唤醒他们，就告诉他们呢，你们不是有遗传吗？那我来告诉你，我们的遗传是什么？我们的遗传最初就是良心。那你求问自己的良心，你不供养你的父母对吗？这句话啊，就等于耶稣在最后犹大用亲嘴卖他的时候，耶稣问的那句话是一样的，说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人子吗？耶稣在说什么？亲嘴是表达爱的方式啊，你用一个表达爱的方式来出卖你的夫子、你的老师、你的父吗？你用你们的遗传去废掉你良心里那最大的声音 你要孝敬你的父母。若你觉得可以，那你就没得救了。犹大就是嘛，犹大觉得可以啊，没关系，用亲嘴卖人子不正好吗？肯定不会搞错吧，就没得救。所以没得救的人没得跑抱怨的，去地狱里啊。你看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故事，那财主拉撒路没得好抱怨，因为他一定看见过光。就像我们上次讲，每个人都经历过五饼二鱼的时刻，而且神最后那大光就是什么？良心的大光，他一定照过你。如果你说不，你跟这最后良心的大光说不，那就一切光都熄了在你里面。从那一刻开始，其实这个人就基本已经走向地狱了。所以耶稣里面充满了柔和谦卑，他没有在定那些法利赛人的罪，他只不过想告诉他们，你们回转吧，不要灭亡，因为你们里面有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你良心的声音。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然后呢，第六节往后他再说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就用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了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做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呢？就是嘴唇尊敬他。什么叫嘴唇尊敬他呢？就是我牵了一头羊来到祭司面前，哎，我说我得罪上帝了，你帮我献个羊吧，谢谢你。好，我给他了，我看他把羊杀了，我就走了，我该干啥还是干啥。我昨天欺负寡妇，我今天还是欺负。我抢他的地，我欺负孤儿，我还是抢。但是他们拜我也是枉然。枉然是什么意思？不得救啊，神不认他们。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就是耶稣讲的跟这旧约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扫罗说什么？扫罗，上帝让他把亚玛利人都杀了，杀完以后把牛羊也都杀了，扫罗不但留了人还留了牛羊。最后呢，撒母耳来了说，哎，我怎么听见有羊叫有牛叫呢？扫罗赶紧说，哎呀，这个是我们的民众想用这些献祭给耶和华，张嘴就来了这个撒谎。然后撒母耳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啊。就从那一次开始，撒母耳和扫罗分开，一生都没有再见。撒母耳一直为扫罗哀哭。也就在那一次，扫罗拽着撒母耳的衣袖说，求你留下来，让我在民众前面抬高我啊。撒母耳甩袖子走，衣袖就撕开了。这代表什么？代表神就此不再拣选扫罗了。那扫罗不是要献祭吗？难道不对吗？扫罗不是在嘴唇亲近上帝吗？说我要献祭啊，我要，对吧？我们都把最好的牛羊都留下来献祭啊，他用嘴唇亲近上帝。那神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啊！上帝要这些牛羊吗？全地不都是他的吗？他要你的心呢，你带着祭物来到他面前，你根本不忧伤痛悔，这个祭是白献的。今天我们也可以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说词一套一套的，啊，说的你觉得哎呀，这人祷告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这个词都哪来的，但其实我心里根本不这么想。我把惦记的祷告完回去，我说那，对，我那生意再琢磨琢磨，我再做一点。这个没有意义。我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若想起有弟兄对得罪你，你要先去跟他和好，因为你的想起不是你想起的，是上帝让你想起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弟兄得罪你，你都没原谅他，你根本都没有，你都没有忧伤痛悔的心， 你都没有愿意顺服神的话的心，你不会就来到他面前做饭祷告，没有意义。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上帝在这啊，耶稣他只不过把我们外面那层宗教的外衣啊脱了，把我们带到了真正信神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我里面是怎么想的，我愿意吗？我相不相信他？我是不是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而不是单单用嘴唇尊敬他？然后十节往后啊，耶稣就用这个呢，这个故事呢，来解开给了这个门徒们听。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一直用的一个什么方式呢？当他看见法利赛人一开始要抵挡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比喻来说话，而每一次说完比喻呢，他都退下来，在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把比喻解开给门徒听，一直是这样的。这个原因我们以前讲过了，我们不再重复了。不是说他不愿意其他人得救，而是其他人若不谦卑，知道自己里面那个种坏了，是败子啊，不是天父栽种的，他不可能得着救恩。他不得着救恩呢，他就没有办法能理解这些话。耶稣跟他讲了也是白讲，只会让他增加他的骄傲。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十节和十一节，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个讲完以后他就离开众人了。大家想一想，离开众人，众人听见的话到此为止了，后面的解释是门徒听见的。假设你是众人之间一个，你依然有两个态度，就是我刚才说两个态度。什么态度呢？因为耶稣颠覆了你对某一条律法的看法，对吧？耶稣说入口的不污秽人，这个你很诧异，因为呢你原来想想也许是夫子大意了，没注意所以忘了洗手。大家想想是不是？假设我在那儿哈，我在那儿，我看见夫子没有叫到他门徒洗手，我肯定会想什么？我说哟，这今天人太多，我也是，我以前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一忙自己也忘了洗手，孩子也不洗手，我经常这样，夫子可能也是这样。然后紧跟着夫子来一句：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这个很颠覆的，为什么颠覆？因为他干脆就告诉你，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么重要。这你就得认真思考一下，到底哪一条对了。所以众人他回去要处理这个信息啊，只有一个前提，他能够得着神，就是我刚才讲的，他把它放到待定去，就是我糊涂的，我不知道。大家要知道这个态度啊，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我是谦卑的。大家能体会吗？我是谦卑，谦卑体现在哪呢？我不知你知，这叫谦卑。谦卑不是说呢，三人行必有我师，好，你们每个人我都可以从你那学一点。其实最后说什么？最后做判断的是谁啊？是我嘛，这必有我师嘛。那到底哪一个是呢？我觉得这个他比较帅一点啊，他看上去这个比较有智慧。真的谦卑是神知我不知，所以保罗说以我所当知的我还是不知，这个话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我知道了，我其实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神就知道我了。所以我们是被神知道的，那我被神知道的前提是什么呢？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我就被神知道了，我就被神认识了。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把这句话给出去，这句话其实是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只能用谦卑的心去领受。而谦卑的第一点，最初的一小步，就是你说我不懂，才可能最后懂。你说我先放到待定区去啊。十二节往下，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不服原文是什么？是跌倒。这话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说绊倒人啊，我们一看见绊倒人的时候啊就很慌。为什么很慌呢？哎，不行，这个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啊！这个最后什么拿磨石挂在他的头上，让他沉到水里啊！这是我们知道神耶稣讲的绊倒人的这个情形怎么样审判的，你很害怕。然后因着耶稣的话，法利赛人被绊倒了，那是不是耶稣有祸了呢？所以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圣经啊，不要教条的看待圣经。不是说一个人听见一个教导他远离神他就被绊倒，不是的啊。因为神的话啊，他像三尖两刃的刀，他可以让人得救，也会让一部分人失丧的。否则就你就没法理解什么经文呢，理解你跺跺脚上的灰就走了，这个还挺绊倒人的啊！你就审判他们，他说什么意思啊，说你们这些人以后就像灰一样被掸下去，神的审判也是要这么来的。神的话每一句它都是会有力量和结果的，绝不突然返回的。所以法利赛人若里面没有谦卑，他就会被绊倒，而这个绊倒呢是神所预定的。我们看一下，好像在彼得后书哈，彼得前书二章八节哈，2章7节开始哈，从六节读起吧。彼得前书2章6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这就是基督了，这就是耶稣。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注意啊，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所弃就是谁？就是世人，大家不要的，大家把耶稣丢掉，但是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那最基础的那块石头。又说什么？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很有意思啊，这块石头会绊倒人的。而且呢，你们既不顺从，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这个预定是神让他绊跌的吗？不是的，是他不信，看见了吧？是他不信。昨天我们讲那个福音基础的那个课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点，神跟我们立的约哈是单向的约。什么叫单向的约？这个约就是要给我们祝福的，无尽的祝福。但是这个约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信。我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很好吃的蛋糕，比如说麒麟姊妹做的好吃的蛋糕，然后你可以怀疑它在里面放了毒，你吃得到吗？你吃不到。你可以怀疑这个蛋糕这个料不行，可能用的料不好，你不信你就不要，你不要你就吃不到，这样东西就不是你的。今天耶稣把救恩捧过来，我怀疑他，我不要，救恩就不是我的。神为一切的人死了，包括钉死他的比拉多，但是不等于比拉多就得救了。神把救恩给到了比拉多面前，就像耶稣也把救恩给到了犹大面前，但犹大选择出去吊死。犹大如果选择像彼得那样出去痛哭，他就有戏了。大家理解这两个状态的区别了，出去吊死是什么？我不要你的，我自己做个蛋糕，我自己做一个救恩，我自己救自己，我把这银钱丢回去，30两银子丢给那祭司，我出去吊死，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什么？我相信你的话，我出去痛哭， 我知道你会赦免我。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法利赛人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被绊倒，而被绊倒的源头是因为他不信。所以一个人得救啊，只有一个词，就是信。他信了他就得救了，他若不信呢，耶稣的话听得越多，圣经看得越多，越被绊倒。而这样的绊倒是预定的。为什么预定呢？因为神就是这么设置的。一个不信的心，越多神的话进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耶稣回答说呢，凡栽种的物啊，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瞎眼领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为什么今天我们花好长的时间解这么一大段啊？耶稣落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上来。十三节经文呢，讲的内容跟原来的麦子和稗子是一样的。十四节啊，讲的内容呢就比这个更严肃一步了。麦子和稗子啊，还只是我自己选的啊，我是麦子还是稗子？到十四节啊，是瞎子领瞎子的，就是我会影响别人的，就是那我自己是瞎的，但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以为我看得见，然后我呢，我站讲台，然后我就告诉别人福音真理是什么。福音真理就是只有144,000人得救，你每个人都要赶紧要出去传福音啊，不传福音就是不得救了啊，就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瞎了不算，我还让你也瞎了。这样的人啊，是很糟糕很糟糕。我们在马太福音往后翻哈，往后看，往后翻啊，23章哈，23章的15节。我们先看14节啊，13和14节。马太福音的23章，整个马太福音啊，其实神耶稣在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导上、啊、讲得非常清晰。为什么我们特别愿意来分享这些话语？因为我们身边太容易碰到这个例子了。耶稣并不是他不爱这些，他也爱。我们刚才看见了，他想唤醒他们，但同时呢，他也把这个话语的严肃严重全讲透了。23章13节到15节就讲得很透了。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有两个危险。第一，我先说什么危险，先说普通人的危险。这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走进一个地方，上面写一个字叫教会，这个地方不一定有真理，这是第一种的危险。这个里面恰恰没有真理，很可能他把关了，把这个门关了、嗯、所以很多人会说，那凭什么你们说的是对的呢？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要听我们人说的，你要到主那里去。他若不是活的，他的话就是假的，你求他就没有用，对吧？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你口口声声说神是活的，他说的话都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去他那求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到他那里去呢？你里面的良心，你里面的圣灵一定会告诉你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宗教会怎么样呢？他会把这个门关了。这个可怕在哪呢？就这个瞎子领瞎子的时候啊，他会让你进到一个教义里去，以至于你用教义替代了真正活的神。这就是法利赛人做的工作。然后你的思维方式慢慢就变得呢，看见一堆人这个围着这个神迹在惊叹的时候，你说要洗手要吃饭啊，吃饭要洗手啊、看见摊了38年的摊子站起来，你说你要不能拿褥子，他已经完完全全被教义给捆住了，教义就替代了神。这就是今天的宗教。若这个宗教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出来的，你也要把它踢出去，因为神是活的。 啊，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你们这假冒，十五节，那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海陆地啊，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个很危险。这就什么危险呢？第二重危险，就这个做坏事的那个瞎领人的那个瞎子哈、啊，他的危险，他使人做地狱之子，比他还加倍。为什么呢？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曾经很纳闷，我觉得这个没道理啊，对吧？按照他不更坏吗？对不对？为什么那个人会做地狱之子，比他还加倍呢？有一次我跟Joe弟兄探讨过这节经啊，他给我的这个解释非常非常好，我给大家复述一下。他这就像呢，你去碰到一个宗教人士，他所说的那套东西呢，其实他自己不是那么信的。比方说呢，144,000人一共才这么多人得救，是我自己呢，我要想让大家都听我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式啊，否则我说让你们去做好事，你们都不听啊，让你这个老人还唧唧歪歪，让你干什么还这太糟糕了。所以我说这样好，只有144,000人得救，一个个肯定都这个比较好。但其实呢，我没有那么相信，我没有那么相信。但是听的人，他比我还信。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一切属灵的，或者说我们换个通俗的词，属思想层面的事情啊，全有这个特点。第一代编故事的人啊，其实没那么信的。到后面啊，为这个故事去死的人都有。没错吧？啊，我没有瞎说哈。第一代编故事的啊，自己没有那么信的。到后面为这个故事去死的人都有，因行为称义也是这样。最初啊，为什么天主教在欧洲，他到最后慢慢他受这个影响很深？我能理解那些主教和神父们。他恨铁不成钢啊，而且这些门徒们，这些来教会的这些教众们，一个个都跟格林多教会的人一样啊，这干干这事也不干，他着急什么？那就不行，你们行不出来就是没得救，加上这条就管用了，对吧？这条很管用，这条马上就行出来了，对不对？很简单一条就够了。否则你就让你干啥都不行，稍微加改一点点，哎，你要做不到呢，这些事你没做，其实就没得救。马上都做了，很管用。但他也知道呢，这个不见得是真的。但到后面，过了三代、五代、十代人以后，这事就不对了，修道院都出来了，自虐都出来了。自己打自己都出来了，啊，就跟个和尚没啥区别了。和尚还不自己打自己呢？从哪里来？马丁路德为什么会教改？为什么他说加拉太书啊，就跟我的妻子一样？大家要知道妻子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他是个修道士啊，他后面结婚了，他彻底的颠覆了，他自己读圣经，他读完以后。尤其是加拉太书给他巨大的光照，他知道那个说错了，不对的。他曾经跟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是一样的。你去看他的自传，你就知道他在法利赛人的意义上是无可指摘的。他也不结婚的，他也守单身的，他自己就在修道院为万人祷告的。后来变成什么呢？他娶了太太了。你要知道他的这个颠覆，这个太太对他的意义是很大的，是他所挚爱的。然后他说呢，加拉太书啊，就跟他太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深知道那打着要为会中好啊，稍微改一点点会带来的灾难是什么，就是瞎子领瞎子，最后两个人都掉沟里去。 所以两重的风险是，第一重我们可能进去一个地方它没有真理，第二重是什么呢？我得着一点真理以后，我觉得我得到了，我就去瞎教导。我再说一遍啊，两重的风险，第一重是我走进一个教会，我作为一个普通会众，我以为里面有真理，但其实没有。这重我怎么解决呢？谦卑，我说主啊，你得告诉我什么是真理。第二重的风险呢，我进去了，我学到一点，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我就赶紧想好为人师，我教这个，我教那个，那就是你就是领人的瞎子，这个负担是很重的。这个怎么避免呢？一样是谦卑，说主啊，求你带领我，让我在服侍的时候荣耀你的名，不是荣耀我的名。有的时候我会去听圣诗哈，就是我在很深的祷告里，我要去听一些圣诗啊，就在网上 YouTube 上会听一些圣诗。YouTube 上有些圣诗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是呢，给我特别大得着的那个 video， 它是 video， 它不是一个录音啊，它是有图像的哈、啊，它是有那个后面有画面的。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什么样的圣诗给我大的造就呢？那个画面啊，是在放神的创造，天地万物，在放冰霜雨雪，而那个画面是在放那个歌手的时候啊，我的得着就很少。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如果今天大家出去说这个主真的很好，这说明呢你们得着了。如果今天大家出去哎说这个人讲得很好，我建议大家把今天讲的忘掉。真的，我很认真的，这是为了我的益处。这说明今天有点问题。我不知道哪里可能在彰显自己。然后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彰显我呢，我就是瞎子领瞎子。你趁早赶紧把这篇道给忘了，跟你们没有益处。但是若是这篇道，就像我去听了圣诗，我真的知道主爱我，这说明呢，唱歌的那位弟兄或姊妹，他就是神良善的仆人，是他在唱哦，但是他把主传给我了。大家能体会啊，但是我如果看见是那歌手啊，有的乐器啊一堆啊，有一个很 band 的那个乐团，基本上我不太会想到神的。对，很有意思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旋律也很配乐也很优美啊，每次都是这样。但是讲到呢，这点很难，你看他总是一个人在那里，人不由自主的呢会聚焦在那个传道人上，大家很自然就会觉得哎呀 Harold 很好。但是我深知老弟兄的心啊，他就巴不得你说主很好啊，他可不要觉得你让你觉得他很好啊，这个他躲之不及啊，这个因为对他毫无益处。像我听有一个很唱得非常好的一个西人的姊妹唱的，他里面很多的录音啊，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 video 有他的影像，一个，其他全都是配的画面，当然配词，就是配那个 lyric， 就是那个歌词了。我说这个的意思呢，是主让我们知道一切的功呢只有一个在做，就是圣灵。这件事情是真的，只有圣灵能够带着你去辨识真理对错，也只有圣灵配得你的感恩敬拜和赞美。大家领会了这个关系，其他一切在边上的人都只是做一个无用仆人所当做的，就你不能站在他里面。你若站在他里面，你就知道呢他真的不是说我要去做，是因为我要彰显自己， 这件事情呢，我以后有奖赏，都不是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神带着他去做一在这条链上应该做的那一小个角色，就这么简单。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的那个赞美诗一样，因为唱完以后我记住的全是词，只不过呢我听着听着，哎，老看见这个名字，就是他那个标题啊，会底下会出一个人名，哎，我说这怎么老是这个人呢？我就再去搜，哎，我才能搜到他。所以这里面特别特别的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怎么样避免瞎子领瞎子。两个瞎子都得靠着圣灵，怀着谦卑，这样呢，我们就是圣灵带着有圣灵的牧者，带着有圣灵的会众。大家能体会了吗？就不是瞎子领瞎子了，全都是圣灵在做，讲的也是出于圣灵，听的也是出于圣灵，结束了以后大家感恩敬拜赞美都归于神，都归于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因为我们本是失丧的，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于我主基督，因为他是那配得的羔羊，他是那羔羊能够打开那封住的那一卷书，他是那羔羊，让我们的生命册上名字能够留下，不被涂抹。父啊，就像您在地上跟孩子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为你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而高兴。父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到您面前学习这话语，我们就思想您的恩典，我们就建立和您那爱里最真实的关系，我们就知道那生命册的宝贵，因为唯独基督替我们死了，唯独他是配得一切赞美尊贵和敬拜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